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77年的一天，一位朝鲜族的作曲家董希哲前去拜访了另一位朝鲜族的诗人金哲。
董老师，好久不见啊，气色不错嘛。
四人帮被打倒了，高兴啊。哎，我这次来找你，其实是有事想拜托。
哦，什么事？
哎，你看看啊，这是我新创作的曲子。
哦，
我想为老师们写一首歌。
为老师们写？
是啊，你看看过去这些年，谁还认真读书啊？你再看看那些老师，都被……哎，即便是到了现在，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前阵子我正好看到一群孩子还在那里对老师冷嘲热讽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所以我才想专门为老师写首歌。可是我只会作曲啊，这词呢，问了好几个人都说写不好，所以我就想到您了。
想到我？哎呀，这我过去也很少写歌词啊。
没关系，你先看看这个谱子，也许就有灵感了呢。
好。
嗦哆咪瑞发咪瑞瑞瑞哆瑞嗦，拉西哆哆瑞咪嗦发咪哆瑞。
好听啊，真好听。你给我几天，我试着写一写。
好。
这个旋律您肯定不会陌生，咱们上学都学过。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嘛，特别是在教师节这一天，这首歌估计所有的孩子都会给老师唱一遍的。不过现在您听到的版本是朝鲜语的版本。没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最早就是朝鲜语版的，毕竟作词作曲都是朝鲜族的艺术家嘛。而刚才小剧场里再现的就是这首歌的诞生过程。那么关于这首歌和教师节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教师节的概念是何时产生的？教师在新中国的地位有过怎样的变化？这首著名的歌曲是谁创作的？作曲家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1039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古往今来的教师节。说起教师节，在中国古代自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节日了，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而在封建社会，教师节可以说是有 N 种，就算在同一年里，教师节也远远不止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的大小节日啊，对老师来说其实都是教师节。在特定的节令或者一学年开始或结束，或者学塾开办或关闭的时候，学生往往会向私塾里的老师送钱送礼。这被称为节仪，节日的节，礼仪的仪。除了这些非正式的教师节，还有几个比较正式的。在很多地方，教师节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三节指的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两寿则是孔子的诞辰日和老师的生日。到了汉代，每年的农历8月27，就是孔子诞辰这天，皇帝都要率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在皇帝的带头作用下，各地官府也纷纷效仿。唐宋时代，这一天的祭典就更隆重了，国子监、书院以及各地政府也要从本地学校的学长学政中选拔优秀教师报送朝廷。这些先进教育工作者最高可以获得赏银500两。 那么什么时候我国才真正出现教师节这个名字呢？那是在1931年，当时教育界的知名教授台爽秋、程其宝等人联合北京、上海的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的6月6号为教师节，并发表了教师节宣言，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三项目标。虽说这个教师节的设立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吧，但在全国的影响力可真不小。后来到了1939年，国民政府决定另立孔子的诞辰日，也就是农历的8月27日为教师节，还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不过由于时局动荡，这个节日到了也没推行下去。那么民国时的教师待遇如何？大学老师的收入真的那么叫人眼红吗？如果只从政府发布的文件来看，那个时候的教师的待遇可以说是白领中的精英级别了。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就格外重视教育问题，他提出小学教师的工资必须是当地生活水平的2倍以上。后来南京政府更是制定了政策，要求每个地方的财政预算当中教育经费必须占到30%以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就很骨感了。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学老师的待遇比较有保障，工资也高，不管是徐志摩呀还是鲁迅兄弟，在大学教书期间他们所领到的薪水那都是令人相当羡慕的。到了中学老师这一层，也有不少高收入的人，比如季羡林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每个月有几十元的高工资，足以让人眼红了。但到了小学教师这一层，问题可就多了去了。可以说民国时的欠薪问题大多都发生在小学教员身上，工资低，工作不稳定，经常发不出工资，因此一些有远见的大学教授才会自发组织起来，呼吁设立教师节，其实就是为了确保小学老师们的工资收入。可您也得想想啊，解决这个问题，光设立一个教师节有什么用啊？那不过就是个心理安慰罢了。后来，教师节尽管得到了民国官方的承认，但是官方设立的教师节却没有再提到保障教师待遇、解决欠薪问题这些具体事务了，只剩下了尊师重道、培养学生的尊师观念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更何况在战乱时期，一切都以军事为主，在当时各省区几乎都为了军费问题而焦头烂额，政府更不可能按照规定将财政收入的30%用于教育了。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教师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呢？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首先努力解决了知识分子和留学回国学生的工作问题，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岗位。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其实也没有得到太多重视，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当老师。而到了动荡时期，读书无用论更是大行其道。那时候大中学生毕业之后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非常混乱，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很多人认为就算大学毕业了也要去插队落户，而既然是当农民，能写写算算就成了，读书还能有什么用呢？因此当时的教师地位极其低下，那个时代成为了中国教师永远的痛。后来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可是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还是没被彻底消灭。针对一些学生不尊重老师、不努力学习的倾向，一位叫做董希哲的朝鲜族作曲家坐不住了。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小剧场里的那一幕。董希哲他决定写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曲子写好了，他又四处求人写歌词，最后他找到了朝鲜族诗人金哲。一看到曲谱，金哲就激动坏了，很快一首经典的歌曲便诞生了。这首歌的朝鲜语大意是：星儿闪耀在寂静的深夜，不知道哪一家灯光彻夜明亮，恰巧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我的心热浪涌动啊，敬爱的老师，伟大的老师，用真诚的心扉去培育新一代。今夜呀，您又在无声的付出，不知疲惫，忘记时间，写着教案，老师的影像印在那窗前，无私地引导新的接班人，肩负着祖国希望的未来。现代化建设中，您立下新功勋，老师的荣耀无边无际。后来，这首歌被崔斌翻译成了普通话唱词，于是便有了今天脍炙人口的这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已经被纳入小学音乐教材的经典歌曲，已经被人们传唱了40多年。那么，这优美旋律的创作者董希哲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1929年。作曲家董希哲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的一个农民家庭，6岁时他跟随父亲来到中国。董希哲从小就喜欢音乐，上中学时他就在校乐队里拉手风琴、吹中音号。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部队文工团，到正在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中慰问前方将士。在战场上，董希哲认识到了音乐的力量真不能小看。您想啊，这豪迈的战歌一唱，战士们立刻就勇气倍增。而在劝对方投降的时候，只要唱唱老家的歌曲，好多国民党的官兵全都能哭着放下武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董希哲决定，他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音乐事业。从部队转业后，董希哲回到延边教书，后来又调到了电台当音乐编辑。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他从没有放下过笔。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写作，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百首歌曲和器乐曲，其中很多作品都灌制成了唱片和录音带，在全国评选中获奖。1979年，延边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集，他创作的《拉手风琴的小伙子》《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光辉的祖国》《700里图门江》《我的家乡好地方》等歌曲，在我国朝鲜族地区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更是被唱遍了全国。但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董希哲付出了多少心血。董希哲没有进过专门的音乐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他抽空就找人请教，啃书本，做习题，就这样坚持了10多年。他自学了和声、对位、曲式、配器和中外音乐史。其实他收入一直不多，甚至连钢琴都买不起，所以只能在下班后用教室或者办公室的钢琴搞创作。他也特别明白一个道理， 要想写出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就必须要熟悉民间音乐，所以他常在节假日深入农村采风，几十年如一日，从没间断过。所以许多民间艺人也和他成了好朋友。当年他的学生有的成了知名演员和歌唱家，然而他却始终默默无闻。董希哲曾经跟人说，我一直在做培养人播种音乐的工作，这不也很有意义吗？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被传唱到了大江南北，新中国人民教师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这期间又发生了多少事儿呢？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接见了全国中小学工会的代表，当时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方明和教育部副部长张成先一起向习仲勋提出了建立教师节的事儿。习仲勋听后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写报告请示中央。1983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恢复教师节的提案。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通过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而1985年9月10日就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从那时候起，春蚕、蜡烛再度被人们记起，奉献、付出从此重新成为了主流。很多老教师突然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而且是一个高尚的人了。烛光里的微笑、苗苗、凤凰琴、红蜻蜓、16岁花季，大量赞扬教师的影视剧频频出现在观众眼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些歌曲让老师们获得了空前的存在感。他们的工资虽然并不高，但是能够买到快乐。住房虽然不是很宽敞，但是却感觉很充实。教师节还会收到学生们送的礼物，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满满的都是孩子们的心意。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衷心地对所有的老师表示一下感谢，谢谢你们的耕耘，谢谢你们用双手托起了这个国家的未来，祝你们节日快乐。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最后我代表节目制作人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图特哈蒙，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获得听众福利，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明天中午1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